心，我们要进入圣餐。求圣灵来光照你，在哪里需要悔改的，我们的主就在这里，还要用宝血来洁净你。当你悔改的时候，我们敬拜你耶稣，求你的同在彰显在这里，你的同在触摸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灵。因为你是圣洁，你是圣洁，我们敬拜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是那么的圣洁，求你也来洁净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来悔改，我们最近向你的软弱、眼目的情欲、心思的恶念，主啊，都求你赦免，求你来鉴察我们，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主啊，我愿意白朝如雪在你面前，以圣洁为装饰侍奉你。求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以圣洁为装饰，侍立在神的同在里面，来纪念主的受死复活升天。主啊，我们纪念你，主啊，你就在这里触摸我们，求主来触摸你。耶稣，我们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纪念你，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触摸每一个心灵，触摸每一个听到的家人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这里，求你来触摸我们，啊，你丰盛的慈爱怜悯，触摸我的过犯，赦免我眼而未现的罪。奉耶稣的名，现在你可以拿起你手中的饼，我们要进入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罪的刑罚和咒诅。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也宣告，当我们来领受你圣餐的时候，领受你身体的时候，我们再一次与你的死联合。我们宣告，我们是已经死过的人。我们宣告，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耶稣基督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阿肋路亚！我们宣告，主啊，你的十字架是我们犯罪的身体灭绝，是我们犯罪的身体的功效瘫痪。主啊，我们对于罪是死的，我们向着你是活的。主啊，我们也宣告，当我们领受你身体的时候，你是行神迹的那一位，你要为我们行神迹。愿你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也要来领受你属天的健康，借着这圣餐进到我们生命中，吞灭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吞灭一切疾病的权势。奉耶稣的名，我们现在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当你领受耶稣身体的时候，凭信心来领受你的医治，领受基督复活的生命，健康的生命现在来充满你。领受你的健康，领受你的神迹，领受你的医治。Da da da. 奉耶稣的名，咒诅也离开你了，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奉耶稣名领受你的祝福，奉耶稣名弃绝任何的咒诅、疾病、死亡都离开你，奉耶稣名。软弱也离开你，奉耶稣的名。让基督复活的生命现在来充满你，你已经领受了耶稣的身体。哦，主啊，让你复活的生命现在充满我们，充满在每一个家人里面。你的刚强，你的得胜，你的复活，你的强壮，现在来充满我们。奉耶稣名领受，像火一样在领导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领受。哈利路亚。Thank you, Jesus. You are here.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一切的咒诅脱落了，奉耶稣的名。斥责任何的家族性的咒诅，家族性的邪灵，现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为你挂在了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你所有的咒诅，使你得自由，使你得释放。我奉耶稣名宣告，神的儿子让谁得自由，谁就得自由了。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健康。奉耶稣名领受。哈利路亚。好，现在拿起你手中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主啊，这是你的宝血，为多人所流。你的宝血洗清我一切的罪，你的宝血回答仇敌对我一切的控告，你的宝血使我称圣，你的宝血使我诚意。主耶稣，我感谢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使我胜过罪恶，胜过邪灵。你的宝血瘫痪在我生命中任何魔鬼的权势。奉耶稣名，每位家人现在领受耶稣的宝血。耶稣，耶稣，耶稣，我的主啊，感谢你。谢谢你为我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谢谢你为我舍了你的肉和你的血，拯救我今天能够侍立在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主啊，我向你说，我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就是你的人。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一颗为你活的心，让我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我要完全的为你活着。主啊，为我造一颗专一的眼睛，让我的眼睛单单定睛于你，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让我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为我的标杆。主啊，让我快跑跟随你，你复活的生命，复兴的生命，大能的生命现在来充满我。我奉耶稣名斥责任何的软弱退后离开我，我要快跑来跟随主了，奉耶稣的名。因为我生命中流淌着耶稣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借着圣餐再一次让我与你的生命有一个丰满的连结。主啊，让我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着是为你活着，甚至有一天我可以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啊，让这成为我的目标，塑造我，炼净我，引领我。主啊，做我生命的主宰。谢谢你，主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Say, K.O. 荣耀归给主，哈利路。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福音信息分享。感谢主就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讲到了透过神的名字来认识神的属性，另外我们也需要在旧约中认识神最常用的三个名字。第一个就是Elohim， 以罗心，Elohim， 以罗心。我们说的都是希伯来文啊，就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在汉语中它统一翻译成上帝，你无法测透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研读原文的圣经呢？因为在原文的圣经里，它有神有很多的名字的彰显。好，让我们透过名字来窥探神的属性，哈利路亚。当然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的神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永恒中来认识他，哈利路亚。好， Elohim 是汉语可以翻译成以罗心啊，它的意思是大能者，创造的神，大能者，创造的神。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汉语翻译成神啊，它汉语统一都翻译成神嘛，或者是上帝。但是在这里呢，他用的是希伯来文是 Elohim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大能者，创造的神，我们的神，大能者，创造的神，这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啊。Elohim 这个词呢，在旧约总共出现了8000多次，可见这是神最常用的一个名字，8000多次 Elohim，单单在旧约就出现了8000多次。然后在旧约神最常用的第二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就是汉语翻译成耶和华，耶和华。在出埃及记3:13-14，出埃及记3:13-14，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十四节出现了神对摩西说的话，说我是谁呢？我是自有永有的。在英王钦定版的翻译是说 And God said to Moses, I am that I am。 英王钦定版的翻译比较准确一些，他说的是I am that I am，被汉语翻译成自有拥有是不够全面的。在英王钦定版把它翻译成 I am that I am， 直译过来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什么意思呢？这名字包含无限的适应性，这名字包含无限的适应性。愿神来启示我们。如果单单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呢，这是比较局限的。实际上神想表达什么呢？神的意思是说，我先把一个事实说明，好让摩西看见神的事实就是神的名，神的事实跟神的名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神是什么，神的名字就是什么。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求圣灵也可以给你更深刻的理解。 但我觉得圣灵已经开启我，让我看到这个经文其实它又是有非常深奥的意思，并且它有一个非常奥秘的启示在里面。神为什么这样给摩西说呢？说我是 I am that I am。 神是想告诉摩西说，我是谁，我的名字就是谁，我是什么，我的名字就是什么。这也就意味着你对神有怎样的认识，你认为神是怎样的神，神就会向你彰显怎样的神。所以这就回到我们第一节课所讲的，我说信心在乎对神的认识，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那么你就会得着一个怎样的神。神会照着你对他的信心的认识来彰显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讲了神的各样的属性，好帮助你能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如此你就会得到一个神更全面的彰显。当然你永远不能得到神全面的彰显，但起码你会更靠近神全面的彰显。因为我们的神太丰富了，以至于天上的撒拉弗、基路伯昼夜不息在永恒中敬拜神，仍然在惊叹神的荣美，因为神每早晨都是新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觉得英王钦定版翻译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他起码给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神说我是 I am that I am， 这句话你可以好好去默想一年，你都能想到很多很多。神的意思我所领受的就是，神是想向我表达什么呢？就是你对我有怎样的相信，我就会向你彰显怎样的事实。你认识我有多少，我就照着你的认识来彰显我向你的属性。你认识我是慈爱的，我就彰显我的慈爱。你认识我是怜悯的，我就彰显我的怜悯。你认识我是圣洁的，我就彰显我的圣洁。你认为我是可信靠的，我就彰显我的大能帮助你，让你能够信靠我。哈利路亚。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你对我有怎样的认识，我就会向你彰显怎样的神。所以再一次与信心挂钩了。哈利路亚，这是十四节所表达的。汉语呢就翻译成自由拥有，这是比较局限的。第十五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看这神很清楚地表达他的一个非常常用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汉语翻译成耶和华，在希伯来文是耶和华。所以希伯来文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啊。然后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灵来明白，这里面神特别强调我的名是耶和华直到永远，这是神的一个常用的名字在本节出现。神向摩西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不单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而且也说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是想表达什么呢？就是说到如果你晓得什么是自由的时候，如果你晓得什么是过去的永远，我也是耶和华，我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是想告诉我们他是超越时间的，他的名是存到永远的。而且神说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万代也是永远。当我们提到神的名字，我们就知道神是永远可纪念的，他从永远到永远，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存留到永远，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事物是不朽坏的，但除了神以外，神是永远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存在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面，神特别彰显了他这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在英王钦定版常常把这个名字翻译成大写的 The Lord，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也是旧约中第二常用的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是让我们表达了一个全面的神的属性，就像我刚才告诉你，这也是圣灵启示我的 I am that I am， 让你对神的属性和名字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神想向你传达一个意思，就是我的名字和我的属性是挂钩的。哈利路亚。神也提醒我们，你对我的认识有多少，这一点很关键，它决定了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说的，已经很深刻了，因为我们已经讲了一个系列的，所以我如果你每一节课都听了，你应该能听得差不多。愿神来开启我们，本身这就是一个深奥的道理。哈利路亚。但倘若你能够对神的名有很深刻的认识，那么你对神的属性就会有很深刻的认识，那么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快速的增长，达到一个更成熟的状态。哈利路亚。好，第三个神常用的名字叫做在旧约里面的叫做阿杜乃，阿杜乃叫做阿杜乃，意思是我们的主人管制者，我们的主人管制者，阿杜乃，我们的主人管制者。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但汉语它都是什么都是主耶和华，但希伯来文这里就不是这样的。希伯来文说阿杜乃，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在这里特别称神为我的管制者，我的主人，你还赐我什么呢？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他那么顺服神，他对神的名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认识神是我的阿杜乃，他认识神是我的管制者，他认识神是我的主人，虽然我手下有很多的奴仆，但神是我的主人。哈利路亚。这点很重要，我们即便活在新约也一定要看清楚，虽然神给了我们自由，但神还是你的主人，神是我的主人，神是我生活的管理者、管制者，是我的主，他不仅是我的救主，还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是我的阿杜乃。哈利路亚。这一点很关键，很多基督徒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名，他们不认识神是他的阿杜乃，他们只是把耶稣当救主，却不把耶稣当主，他们活着还是为自己的私欲，并非是为了他的主人而活着，也没有等候主人回来，所以就成了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愿神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主的名也叫做神的名也叫做阿杜乃，是我们的主人，是管制我们的，我们都有一位管理者，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来回到新约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到耶稣来了，他就把父神的属性表达得非常清楚，借着比喻也好，借着讲道也好，他让人们就非常清楚地认识了神。他说讲了这个比喻嘛，说其实也是在讲我们的，讲 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地上，如果你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么有一天你会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就是永远在天国与我们的神在一起。哈利路亚。然后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经文。这一点也是一个比喻，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与主的关系。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近前伺候他们。你看到主说我们要像一个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从哪里回来？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也意味着我们要来等候羔羊的婚宴，就是一个教会的备题。当主来的时候，我们立刻给他开门，而且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地上要有一个仆人的心灵，警醒等候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样的话，神会让我们能够被提参加羔羊婚宴，就是能够与主一同坐席了，并且会有天使天君来伺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在天国的婚宴，在爱宴所要与我们的王，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在一起。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人和仆人的这种关系。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有一位阿都乃的，你是有一位管理你的主人。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是保罗他一生的座右铭，我相信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保罗他认识到了他与主的关系。你要认识到，我们与主不仅是新妇和新郎的关系，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与主还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好对神敬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我在地上活着是为我的主活，我没有活的没有自己，我已认识我的主，把一切以前我认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为了什么呢？为了讨我主欢心。所以他不再为自己活了，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为主活的。所以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一个完全的认识阿都乃，认识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并且一个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仆人形象的，就是保罗。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他也确实值得我们效法。让我们也活着去为主活着，直到我们快见主的时候，我们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现在先不要这样说，因为你我觉得极少有人有资格这样说话。保罗他确实活出来了，他可以说，但这是我们的目标。哈利路亚。他说你还在为自己活，你说这话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以此为目标，不要过自欺欺人的生活，我们要真实的为主活着。哈利路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这是保罗更具体的来解释怎样的一个仆人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保罗他活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是一个活着的，不再是我的，他没有在地上为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让基督的馨香之气透过他彰显出来，并且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你看到保罗他活在地上是借着信心而活，他活在信心里面，对神儿子的信心。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也开启我们，给我们保罗的看见，让我们真的像一位仆人，把我们的主当主，接受我们主人的管理，顺服于我们主人的管理，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这个透过旧约中神的名字来认识神的属性。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所讲的主题，我们讲到了什么是信神，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信神，就是信神的良善，信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怜悯，神的盼望，喜乐，平安等等，我们讲了一系列。那么我现在讲最后一点来总结，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你的父，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你的父，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你的父。耶利米书31章20节，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说以法莲也是在说你，神说你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可喜悦的孩子吗？每逢我管教你，责备你，仍深顾念你，我的心常恋慕你，我必要怜悯你。看到神的心就像一个慈父的心肠，即便他管教你，他的心肠仍恋慕你，仍深顾念你。好像父亲打了孩子以后，觉得打得疼不疼啊，心里面还在挂念着他，究竟他那会儿心里面是怎样想的，他有没有受伤害啊。神也是这样的心，他说我每逢责备你，仍深顾念你，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你，我必要怜悯你。就像我们的父亲打了我们以后，又来哄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来哄我们。所以阿爸父的心肠也是如此，因为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心肠。所以你看到神就是你的父。哈利路亚。马太福音7章11节。马太福音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告诉我们，地上的父尚且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你可以感受到阿爸父的心肠吗？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肠。哈利路亚，天下父母心是一个美好的要赐福的心肠。倘若你认识神是你的父，你会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赐福，因为他是我的父， 那么你的信心就被预备好了。哈利路亚，你也不会总是想逃避神。总是想逃避神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认识神是他的父，而且是一位最慈爱的父亲。再没有比他更美好的父亲了。哈利路亚。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里，神说我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很自然的呼叫阿爸父，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父，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灵。这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更加确认我们与父神的关系，就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加拉太书四章第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利路亚，赞美主。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里面神让我们看到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约翰一书是老约翰在年纪大的时候写的，所以他说，你看他说这个话就非常的清楚的在提醒我们，你看父，意思是神是你的父，他赐给你的是多么大的慈爱啊，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最伟大的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比仆人的身份更加尊贵，比天使的身份也更加尊贵。神的儿子这身份是最伟大的身份，在永恒中也没有与之可相比的身份。所以啊，你是神的儿子，多么伟大的身份。所以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多么大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能称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当你真认识你与父神的关系是儿子与父的关系，你的信心就会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了。你要知道，天使犯了罪，神尚且不能容他，因为天使不是他的儿子。神只让耶稣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受死，天使却没有得救赎的机会。可见神的儿子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而今天你和我因着耶稣基督被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拥有了一位父神，并且赐给了我们儿子的灵，让我们确认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哈利路亚，因为这样的关系是最美好的关系，也是最伟大最荣耀的关系，也是在永恒中最可靠的关系。因为没有父亲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过得好的，所以父神对儿子的心永远是慈爱的，是良善的。只要这个儿子肯降服于他，接受他的管理，而唯有当你认识神是你的父时，你的祷告才能够真正做到坦然无惧。不然试想，面对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谁能不惧怕呢？ 面对一位用虎口粮穷桑，看山山就冒烟，摸地地就震动的神，谁能不惧怕呢？也唯有儿子能够在父亲面前不惧怕。比如说现在世上最有权势的人，那么可以说是国家的主席或者是总统，很多人都会惧怕他，但是他的儿子不会惧怕他，他的儿子在他面前就会肆无忌惮，就会坦然无惧。即便他办公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也可以来到他的腿前，坐在他的膝上来玩耍，因为他找的是他的父亲，父亲也不会大怒说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即便作为总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不允许任何人进到他的办公室，但是他的儿子是特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拥有儿子的特权，我们可以借着儿子的身份来到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所以在路加福音11章第2节，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做父啊更强烈，然后下面才是祷告。主的意思说，祷告首先要确定一个关系，你才能来祷告，那么就是父与子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就是父与子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主耶稣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就先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主知道只有我们认清了与父真实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子，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的信心才能预备好，才能达到希伯来书4章16节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祷告状态，是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正健康的祷告心态。首先一个健康祷告心态是坦然无惧的，那么当你认识父是我的父的时候，我就不会惧怕，我会坦然无惧地来到我的父神面前，我要和他说说话，我要向他撒撒娇，我要去与他亲密，我要与他相交。哈利路亚，因为他是我的父，我随时都可以来找他。所以祷告是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我们的父不会厌烦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子。然后一个正常祷告心态也是来到神面前，也是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连续，这是应该的，因为神是我的父，这是我正常的心态。当你认识神是我的父，你不会好像一个小偷一样，主啊你给我一点，像好像我偷了一点祝福，或者像一个乞丐一样，主啊再给我一点吧，啊给一点就行。甚至有的人说，父啊漏一点就行，你指甲缝里漏一点就行，像一个乞丐一样的在神面前，这都不是健康的心态。我也没有说你这个心态非常不好，但它不健康，你不是做贼似的得。甚至有的人说，你来到神面前不应该求祝福，好像你在跟神做贸易，那看你是怎么个求法了。正常的来讲，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祝福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他的儿子，神给我祝福也是没有问题的，我是他的儿子。如果你是以儿子的心态，那不是跟神做贸易，而是跟神加深这种儿子与父亲的亲密。如果你没有认识你跟儿子和父亲的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个做贸易的心态，主啊给我一点，像拜偶像一样的，我就怎样怎样与神做交易。这样的人是一个孤儿的灵来到神面前，所以神说你要以儿子的灵来到神面前。耶稣说像儿子一样说父啊，那么你向神要祝福是没有问题的，儿子向父神要向父亲要东西是没有错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的祷告的心态就是正常的，那么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能得到祝福，因为你以儿子的心来到父神面前，父神也会赐给你祝福，因为他看见你的心态是一个儿子的心态。如果你带着一个商人做贸易的心态来到神面前，对神与你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是父子的这种亲密， 即便你认识是一种宗教里的认识，仍然算作不认识，那么你就会偷偷摸摸的，提心吊胆的，或者像一个乞丐一样的，好像偶尔神给你发发慈悲，打发了你一下，偶尔你就会觉得神离我好远，可能神就不会帮助我了，可能神就厌弃我了。有这样的心态，就说明了你不认识你与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所以信神就是要信认识神是你的父。我们讲了一系列信神是信什么，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点，已经快结束了。当然这个信息会可以更多的讲下去，但我想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后面呢你自己去发现，求主来开启你。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一个高潮，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哈利路亚，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你认识到你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的父子关系，那么你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哪怕你犯错误了，神从来没有说你犯错误了就远离他。正因为我犯错误了，我犯罪了，所以我才需要来到我的父面前，我把一切搞砸了，我需要来到我父面前求他帮助我，他会帮助我。如果你没有认识你是父的儿子，你是父的爱子，你可能犯了罪就逃跑，像那个浪子一样逃得远远的，或者即便回来了也说，父啊，我从今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工人就行。但父神说什么呢？父说，不，这儿子是死而复得的，把家里上好的都拿出来，把我的金戒指给他戴上。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父神的心一直是像父亲一样爱他的儿子，而儿子的心容易被魔鬼欺骗，变成浪子，变成乞丐，变成小偷，变成一个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的，反正就是压根儿都不认识父是你的父。所以如果你真认识父是你的父，你做错了任何事，你都会第一时间回到父面前，如同大卫一样向父神悔改，神就赦免他。大卫十条诫命都犯了，但是神都赦免他，并且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但他仍然能够悔改，因为他也认识这种关系，父子的关系。扫罗和犹大就不认识与神的这种关系，所以他们犯了罪，最后就是自杀，被魔鬼欺骗。很多人其实他也是在走一条自我毁灭的路，因为他不认识他与父神的关系。当他犯了大罪的时候，他就不能原谅自己了，就开始背弃神，越离越远，已经踏上了一个自杀的道路了，只不过是慢性自杀。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是我们的父。所以你看哪个小孩子犯错了，他来到父亲面前说，我错了，我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你原谅我，你来收拾，我收拾不好。难道他父亲会把他吊起来打一顿，然后让他滚出去吗？不要他了吗？没有吧。父亲也会，既然你能说这话，那就原谅你了，我收拾就行了。这一点看对着这个孩子是非常困难，但作为父亲的是很轻松就把家里收拾干净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种关系，就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然后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创造我们就是要像儿子倚靠父亲那样来倚靠他，这没有什么不对。有的人带着一个孤儿的心说，哎呀，不要烦神了，天天给神那么多事，烦，天天去烦神，自己能解决了不要烦神了，这种心态也是一个孤儿的心态。作为儿子来到神面前没有什么烦不烦的，父亲从来永远不会烦我们，而且他是最伟大的父亲，他不像地上的父亲可能有的脾气不好，但我们的神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神说，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我的宝座前来向我祷告，为要得怜悯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没有问题，我随时都是要祝福你，我的祝福永远不止息，耶和华祝福满满，你求的再多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一个儿子，带着儿子的心态来到我面前，那么神怎么都会亲亲你，抱抱你，会给你一些祝福。哈利路亚。但你要带着一个孤儿的心，可能你就来不到神面前了，因为魔鬼会用此来拦阻你与神的沟通， 所以主告诉我们，祷告第一点就是要认识父子关系，说父啊。所以主祷文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首先就是父啊，希伯来文原文就是父啊，汉语翻译成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也可以吧，就是意思是更强烈一些，这个语气就是让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跟神祷告，你就可以说父啊，阿爸就行了，很简单的，然后就说说你心中想要说的，来爱慕他，来渴慕他，像一个儿子一样来到他面前就可以，要真实。很多人不会祷告是因为他不认识，祷告就是儿子与父神交通， 与父亲交通。那么你和你爸爸是怎么说话的，那么你也可以怎样来到神面前与神来说话，带着一个尊敬的心就好了，然后在他面前赤露敞开的，像一个儿子，一个被保爱的儿子，不是一个被虐待的儿子啊，是一个被保爱的儿子，爱子一样来到神面前，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那么你的信心立刻就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有的人说我没有信心，是因为你没有认识你与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一旦你认识了，神就是我的父，我就可以信靠他，我就可以信任他，他是我的父，他爱我，他顾念我，他就是管教我，他仍然眷顾我，他仍然关心着我，他仍然爱慕着我，那么我的信心立刻就变得强大起来，那么我就立刻来到他面前，哈利路亚，我深知他会帮助我，如同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深知他必保守我所交付于他的。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当所有人都说我们都要死了，这个船马上就要沉了，狂风大浪，海啸这么可怕，保罗说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有一个儿子的心态，他知道我的父会眷顾我，他不会让我被这海浪吞没。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了。什么是信心？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认识神？信心就是认识神。如果你对神有认识，你的信心就是强大的；如果你对神不认识，你的信心永远都是虚假的，经不起风吹，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洗礼，都是虚的。信心是一种关系，信心是对神的认识。哈利路亚。那么信心的突破就在这里了，当你认识神是你的父，你的信心就突破了。虽然我这里讲了，但很多人对神的认识，父与子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有深浅的，特别对于那些缺少父爱的人比较困难来认识，所以你更需要求主来开启你，医治你，不能够因为地上的父亲怎样怎样，你就影射到天上的父。我们的父是最好的父，你必须要认识你与父的这种关系，超越地上的局限。哈利路亚。当你真认识了这种父子关系，你的信心就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了。哈利路亚，那是质的飞跃。赞美主。好，最后一点，我们讲到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使无变有的神。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我们以此为总结我们这一个系列认识神的属性。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使无变有的神。因为信心能发出实体使无变有。信心能发出实体使无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Now faith is a substanc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Substance 这个词呢，这正确的翻译是质，质量的质。言外之意就是说，信心是所盼望的事物的质，汉语翻译成实体也可以。质这个词呢，它有根基的意思，它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站在下面的，用于支撑的支架，或者是根基等等。所以你可以说信就是我们盼望发生之事的根基，这是一个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信心是我们所望之事的根基，也就是实底。哈利路亚。它就像房子的地基一样，是那么的重要。如果你只有盼望却没有信心，那是无效的，因为盖房子不能没有地基，你的盼望终会过去，房子也建不起来，因为没有地基。而信心就是这地基，是盼望的地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个经文，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信心是我们盼望发生的事儿的根基。更具体的来解释呢，就是信心是相信你所求的已经得到答案，而不是正在进行，而不是将来进行，因为信心从来都是进行时而不是将来时。我再说一遍，信心是相信你所求的已经得到答案，而不是将来，因为信心从来都是进行时而不是将来时。信心是相信神已经做成，而不是相信神即将要做。相信神即将要做是盼望，而盼望的根基是信心，信心是相信神已经做成了，这样的信心才算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就是根基。毕竟根基从来都是先建造起来才能建造房子，没有说先盖房子后盖根基的，你不能没有根基的情况下来盖房子，否则这个房子会倒塌的。而信心就是这根基。哈利路亚。怎么样理解信心和盼望的区别呢？你要认识到，盼望是仍然是受时间的限制，盼望是在未来的，但信心是现在的，信心是超越时间的，信心可以说是来到了时间的长河的尽头，把未来带入到现在，因为信心有能力超越时间，信心远远的比时间更加有能力，信心不受未来的约束，信心是能够存在于神的荣耀领域的，而时间不能存在神的荣耀领域。在神的荣耀领域你会发现没有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深处，在神的同在里，三个小时就像十分钟一样，你会发现时间不见了。如果你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很长时间过去了，但在神的同在里你没有感觉到这个时间有多长，感觉好像是很快的一段时间，眨眼之间，但是事实上已经过了几个钟头了。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时间不能存在，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会发现时间对我们的约束力变得很小，时间慢慢的消失掉了，因为时间它是有它的能力不能超越永恒，而信心能够超越时间，信心存在永恒，信心也存在于神的荣耀领域。哈利路亚。信心也能存在于神的同在里，所以信心的能力更大。哈利路亚。所以信心能够使我们的盼望变成实底，因为它有这样的能力，信心能够发出这种能力使无变有，因为信心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信心它是超越的， 它存在于神的荣耀领域，可见信心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属灵的，你很难去描写它。总而言之，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是强大的。信心能够之所以信心能使你的盼望成为实体，也就是彰显出来，是因为信心是超越的。信心能使无变有，而信心也是认识神就是使无变有的神。我说了，信心就是对神的认识。我们讲了认识神的一系列的属性，就是为了给你的信心打根基的。有人说，我有信心，你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神，你信的神的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是神是怎样的神，这是正确的翻译。必须信，汉语翻译成信有神，这就所以导致华人教会对于信心它这一块出现了一个软肋，因为它翻译的不准确，甚至不信主的人都能相信有神，所以你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他正确的翻译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怎样的神。那么你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你说我信神，魔鬼也说我也信神，我也信有神，但是却是恐惧战惊。所以你的信超越了鬼魔的信吗？我看见有的基督徒活在宗教里面，他的信并不超越鬼魔的信，所以他的信最终反而让他失丧了。这是一种毁灭的信。你必须信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回到这一点，我讲了我基本上讲了一个月了吧。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信神就是对神的认识，其实这是信心的本质。哈利路亚。因为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个理论。很多人说我学了很多神学很多理论有什么用，你有没有信心？你不需要很多的神学理论，你只需要认识到神与你的关系。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个理论，不要把它局限在一个神学的框架里面。我们的神远远超越这一切，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究竟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究竟认识这个神有多少？他直接决定了你的信心的大小。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讲了一系列的，我们讲了超过一个月了啊，我们讲了这个信神就是认识神的各种属性，我们把神的属性一一的剖析出来，我们讲到了今天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持续的讲下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自己去发掘去认识，这更好。因为在永恒中你也无法完全的发掘出神完全的属性来，但是这些我所讲的就足够你的信心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信心。哈利路亚，只要你真实的去默想去执行去认识神去经历神，你不是听了你就会拥有，不，你需要自己去经历神，求神来开启。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需要你自己去与他经历。这不是任何的神学能使你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神学。所以回到我们说的信心就是认识神，这里我们讲到信心就是认识神是使无变有的神。当你认识神是使无变有的神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会发出实体，使无变有。因为我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的仆人，我也有神的 DNA， 我也要使无变有，因为我有信心在我里面，信心就能发出实体，使无变有。当你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有这样对神的认识，你就会讨神喜悦。哈利路亚。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有良好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讨神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了，人非有信才能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有的基督徒虽然有良好的行为，但是他很软弱，他没有信心，遇到很多事情连外邦人都不如。 他们不能讨神喜悦，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信心使徒叫做 Smith Wiggins。 Smith Wiggins 说，相信神的信心能够让神在上百万人中看重你。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说相信神的信心，他没有说别的，他说相信神的信心能够让神在上百万人中看重你。哈利路亚。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无论是救恩也好，圣灵的喜也好，病得医治也好，还是祷告回应也好，你都需要用心去相信，这是你从神那里得到一切所需的唯一办法。信心是秘诀。总而言之，当你更多的认识神，你就会拥有更多的信心。好，我现在来总结啊，听好了。总而言之，当你更多的认识神，你就会更多的拥有信心，因为信心就是对神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你可以说你并不需要有更多的信心，但是你需要有对神的信实、良善、恩慈、全能、圣洁等等的属性有更多的认识。哈利路亚。唯有当你对神的认识加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长。听好了，你的信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长。信心不需要揠苗助长，信心不是勉强的，信心是自发的，信心是自然的。信心就像种子一样，只要给它合适的阳光和雨露，生长是必然的。而对神的认识就是最宝贵的阳光和雨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信心它是自发的，是自然的，不是勉强的。我希望你能够好好体会这句话，去求神开启。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你的信心会有一个飞速的成长。信心不是勉强，信心是自发的，信心是自然的。你越定睛在神身上，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并默想神的话语，你就会发现信心开始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信心正在自发的生出来。我再说一遍，你越定睛在神身上，你越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并默想神的话语，你就会发现信心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你会拥有更多的自发的信心。哈利路亚。约书亚记也告诉我们，一章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经文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你要定睛在神身上，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昼夜思想，也就是默想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也是要宣告祷告神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信心会开始自然的成长在你里面，你所行的道路自然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认识到神是可信靠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立刻同步成长。当你越多的关注定睛在神身上，定睛在他的话语上，你就会认识到神是可信靠的。而当你认识到神是可信靠的，你的信心就会立刻同步成长。所以你看到了吗？认识和信心的成长是同步的。你每当认识多一点，你的信心就会成长多一点。所以它是自然的，是自发的，是齐头并进的。认识与成长，我说的认识与成长是讲的信心的成长，对神的认识。简而言之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和信心的成长是同步进行的， 是齐头并进的，不会是一前一后的，他们永远是并排的。所以信心是自发的。总之，信心是你发现你所信靠的对象确实是值得信靠的，是可靠的，是稳定的，是忠实的。当你能确认这一个关系的时候，当你能确认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信心自然就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开始飞速的成长。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对神的认识。哈利路亚。所以我说，信心它不是什么故弄玄虚的事情，并非是好像有的人所描写的遥不可及、无法捉摸得透的。不，信心是简单的，因为它是自然成长，它像种子一样。耶稣也讲了，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耶稣用种子来描写信心，因为信心它是自然成长的，只要给它阳光雨露，它就会成长。而对神的认识就是最好的阳光雨露。具体的讲，就是信心就是真认识耶稣是一位诚实的、真实的、信实的、可靠的、稳定的、值得我信赖的神。当我真认识了主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事交付于他，我把我的人生都交付于他，我能够信赖他，那么你的信心立刻就成为一个强大的信心。哈利路亚。当然，你能够听到这道，不代表你就真正能领受，你能领受也不代表你能领受多么深的程度，所以还需要你自己去经历，求神开启你，在一些火炼的试炼中通过考试，一次又一次的，那么你对神的认识才能达到一个很深程度的认识，你的信心才会达到一个更加伟大的信心。所以信心需要经过火炼的试验，是这个原因。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唯有火炼的试验你才能认识神，没有别的方法。唯有火炼的试验你才能认识神。温室中你认识不了神，鸟语花香中你也认识不了神，只有在火炼的试验中你才能认识神。哈利路亚。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经过火炼的试验的目的是帮助你认识神，因为一旦你认识了神，你的信心就到位了。哈利路亚。所以信心就是真认识耶稣是诚实、真实、信实、可靠的、稳定的、值得信赖的神，那么你的信心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信心。哈利路亚。自然就到位了，自然就成长了，不需要别的。所以信心就是这样的，它像一个种子一样的，它会自然的成长，它有成长的能力，只不过当你不给它阳光雨露的时候，它就会像埋在地下的种子，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滋润的时候，它就一直是一个种子的状态，它就不会成长。但不代表它死了，只能说它沉寂下去了，停止生长了，但它有生长的能力。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昼夜思想还要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这也提醒我们，通过我们对神话语的执行，信心才能够得到成全和完善。当然默想神的话语还不够，还需要执行神的话语。当你执行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就能够得到成全，得到完善。那么总结来讲，就是你通过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默想神的话语，并遵行神的话语，也就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动，就可以立即将耶稣带到现场。这时你呼求耶稣，你就会看到耶稣的彰显，你宣告说得医治，就会在现场看到耶稣来医治，你宣告说得释放， 就会在现场经历耶稣的释放。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那我宣告了为什么没有事情发生，因为你没有做到这几点。我再次强调，你需要做到什么呢？你需要通过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默想神的话语，并且遵循神的话语，你才能够将耶稣带到现场，使主垂听你的祷告，为你做见证。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就是这道，当你宝贵这道，将这道昼夜思想默想在你心中，存在你心中，并且你执行这道，那么这道就会产生极大的能力来见证你，因为你是在见证神，来印证你所讲的，那么神迹就会发生。医治，当所以有的人说医治他就不得医治，有的人说得释放他就不得释放，因为你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的信心没有到位，并非你没有权柄，权柄主已经赐给我们了，但你没有得到释放权柄的信息。就像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能医治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被鬼附了，他们祷告了很久很久，可能十二使徒轮番上阵，门徒们都上阵，估计扯着嗓子喊了 一天了，但最终赶不走。后来耶稣来了，一句话就把这个孩子这里面的鬼赶走了。主没有说你们没有权柄，主后来说的是你们这小信的人，主还是说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有权柄，连七十个门徒都得到赶鬼的权柄，难道十二门徒没有吗？有，为什么赶不出去？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来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默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无法把耶稣带到现场。即便耶稣是他们天天在一起吃喝同住的耶稣，但仍然他们不能把耶稣带到现场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也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有的时候祷告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没有为神的话语做见证，我们没有默想神的话语，没有宝贵神的话语，我们只是宗教化的、公式化的去宣告神的话语，宣告耶稣的名字，但是在灵界却产生不了什么效力。因为想要产生效力，你自己必须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并且遵行神的话语，你才能把耶稣带到现场来。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嘛，耶稣就是神的道。哈利路亚。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讲道虽然讲得天花乱坠，讲得非常精彩，但是台下没有一个人被圣灵扎心的，没有人生命得到改变，因为这个人可能他讲了他自己没有行出来，所以圣灵不会去做见证的，他无法把耶稣带到现场来。即便他在讲道，没有人的心是火热的，大家的那种火热只是魂里的激情，聚完会就散去了，没有什么改变生命的力量在里面。他们不能把耶稣带到现场来，这个时代极其需要的仆人就是能够把耶稣带到现场的仆人，而这样的仆人必须得做到自己是一个常常仰望神、仰望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并且执行神的话语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了，最终会沦为一个宗教徒，一个假的仆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的仆人是假仆人，并非是真实的仆人。哈利路亚，愿神怜悯我们。所以讲的有点严重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有神的启示，很多人的侍奉，为什么耶稣说我根本不承认是草木和结的服侍，到最后一把火全部烧掉了，甚至耶稣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传道的、赶鬼的、行神迹，主说下离开我去吧，通通下了地狱。为什么？就是这一点，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甚至也没有做到我说的这三点：仰望神，仰望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实行出来。如果做不了这些的话，那么我们最终甚至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更何况说救别人，是更加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侍奉的果效就彰显出来的。 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能力，是信心能带出神迹，带出彰显，带出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看见了吗？这个经文非常奇妙的，他说先说的是什么？你的光要先发现如早晨的光，下面他会说你的医治就会速速发明，然后又说了你的公义要先在你前面行，那么神的荣光就必做你的后盾，也就讲到了后盾在原文是英文新版是 be your reward， 成为你的奖赏，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会成为你的奖赏，意思是你会得到神同在的彰显，神会来尊荣你，那么神尊重你的结果是你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垂听，这都是有条件。你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的光要先发现如早晨的光，那么说明你要行走在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神的话语就是光明，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当你行走在神的话语的光明中，你的光就发现如早晨的光。一个只会讲道不行道的人，他不可能发光如早晨的光，他还活在黑暗中，所以他去给人祷告医治啊，很难发生的，因为神不印证他，他也很少会有神迹发生，神不印证他。然后第二个条件呢，是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公义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来侍奉神，这都叫做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你活在圣洁里面，而不是活在罪恶里面，甚至活在两面的生活中，这样的话你的公义就没有了，那么你的公义没有了，你就无法得到神的荣光做你的赏赐。所以想要得到神的荣光做你的赏赐，也就是想要在神的同在里侍奉，想要让你的聚会带来神的同在，带来圣灵恩膏的彰显，那么你需要活在圣洁里面，你需要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你还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你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你发现医治速速发明，而且不仅如此，神迹发明，并且神说那时你求告，那时你求告，那时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我说的你满足这两个条件，其实也是我所讲的那三个条件差不多的，就是你要平常你要活的生活是一个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那就是你要昼夜思想默想神的话语，仰望神的话语，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定睛在神身上，因为神就是光，这就是你的光明会发光如早晨的光。然后你的公义呢，就是下面你要遵行神的话语，不仅默想还要遵行神的话语，当你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你的公义，因为神的话语会让你成圣。哈利路亚。那你遵行神的话语，你就会有公义，然后你就会得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侍奉中，你的侍奉会满了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会成为你的赏赐。哈利路亚。有的人虽然有侍奉，甚至你看着好像是成功的，其实不成功，只不过他是照着恩赐来侍奉，但并没有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这是危险的侍奉。所以当你能得到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来做你的后盾，也是成为你的赏赐的时候，那时你求告神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所以你宣告说得医治，很多人就得医治了。你宣告斥责疼痛消失，疼痛就消失了。你宣告斥责邪灵离开，邪灵就离开了。你宣告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因为耶稣就在现场。你呼求主，就立刻看到耶稣就在这里来回应你。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表达，它很深，它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都是相通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越多的，总而言之就是你越多的定睛仰望神，默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你就会发现越多的信心开始自发的自然的从你里面不断的生成长大。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它是从你里面发出的，哈利路亚。信心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你里面开始生长出来的。信心是自然的，哈利路亚。只要你能做到这些，那么你的信心会自发的开始成长。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更多的你需要来祷告，因为今天讲的很深刻，如果你没有经历你很难理解，但是啊，我们有录音，你可以反复的去听，然后你开始经历神。赞美主，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需要在经历中更深的认识他。认识是一种经历。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求圣灵来开启我们。邀请圣灵圣灵来开启你，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奥秘，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信靠你。Thank you. 圣灵来开启你，我们将来呼求圣灵。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启示。主啊，我们感谢你，亲爱的耶稣，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求你在这个时刻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信心的奥秘，揭掉那层面纱，主啊，让我们看到信心真的就是对你的认识。求你让我们每一天加增对你的认识。我们感谢你在生命中为我们设置的任何的艰难挑战环境，好让我们来认识你。接着这样的暴风雨的洗礼，我们得以更认识你了，主啊。主啊，我们为着这些经历，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经历的时候，主啊，你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哦，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与你的认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接，如同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我们不是从外表，不是从环境，不是从眼见来认识，不是从理性来认识，让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是心灵与心灵的对撞，深渊与深渊的回应。主啊，让我们在经历中亲眼看见你，亲身经历你，不但风闻有你，不是牧师讲的，而是亲自经历你的。主啊，不要让我们活在理性中，不要让我们活在理论里，我们要亲自经历你。主啊，让我帮助我每位家人来认识神，你是那样的一位值得信任的，值得信靠的，稳定的，忠实的，慈爱的，美好的神，是我们最知心的阿爸父。哦，父啊，求你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哈利路。唯有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自发的成长，茁壮的成长。所以主啊，我们呼求你，父啊，我们呼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每一个儿女来认识你，与你有美好的关系，美好的经历。也让我们宝贵这苦难中的经历，因为它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益处，是黄金的经历。让我更多的认识你，阿爸父。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揭开这信心的奥秘，感谢你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任何拦阻我们认识你的帕子，撒旦的谎言，仇敌的蒙蔽，奉耶稣名都烟消云散，奉耶稣名退去吧。主啊，让我们来定睛在你身上，默想你的话语，并且执行你的话语。那时我们向你求告，你就说我在这里，你就来回应我们。 我们的光被发现，哈利路亚，你就来印证我们所讲的，哈利路亚。主啊，我愿意活得像你，拯救我脱离任何的，远离你的陷阱，要让我快跑来跟随你，与你更加的亲密。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耶稣，帮助我，让我这一生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更认识你，永远都不满足，永远的饥渴的来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